美媒曝光火箭军70人被捕，专家揭露习近平非常怕暗杀。北韩连发两枚导弹，美日韩共同防卫机制承认。英美声援黎智英，过百名香港市民在法院外守候。年轻人求职难沦落街头，遭到驱赶。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19号，礼拜二，欢迎收睇越览新闻，我系黄晓翔。喺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哋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嚟深入了解我哋希望之声。想支持我哋嘅观众，请喺置顶留言查看捐款方式。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嘅手段就系欺骗，为咗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60%的土地和80%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有消息指，中共党魁在火箭军内遭遇挑战。
前中共外长秦刚消失至今，越来越多消息将他和火箭军泄密案联系起来。12月14号，独立新闻网站亚洲哨兵说，从多个消息来源获悉，习近平今年3月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是普京亲口话俾他知，中共火箭军向美国泄露导弹机密。秦刚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加拿大地缘政治咨询公司塞尔修斯集团 Sirius Group 的一位分析师向亚洲哨兵表示，目前火箭军内有大约70人被带走调查，而且考虑到采购和后勤部门亦牵涉其中，目前调查仲远未结束。这位分析师表示，中共当局极为重视对火箭军的调查，因为火箭军是攻打台湾最重要的力量，因此当局要评估指挥链的政治忠诚度，以确保在危机时刻军队能够听从命令。其次，火箭军还负责平流层武器的开发。亚洲哨兵由四名来自英国和美国的驻亚洲记者创立，主编约翰贝塞尔森 John Bertelson 曾任华尔街日报和新闻周刊驻亚洲记者。上述消息如果属实，进一步证明习近平目前处境的艰难，他始终未能彻底掌控军队，而家火箭军窝案进一步动摇他军权的稳固。正如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这个月初对大纪元做出的分析，我相信中共内部现在一定有很多人敢怒不敢言，在台面下抵制习近平。看起来习近平有权力但无威望，权力受到挑战，如果习近平这一次不能够处理好，他可能就没有第四任期。法国周刊12月14号发表对中国事务专家林和立的专访，其中也讲到这个问题。林和立先生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同时也是詹姆斯敦基金会研究员。这篇专访没有写明采访时间，其中讲到秦刚、李尚福等人落台，以及习近平缺席印度 G20 峰会的原因。林和立表示， 习近平在二十大期间曾经达到权力巅峰，但秦刚、李尚福等高层人士变动都显示中共最高层出现了分歧。不过林和立认为习近平仍然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看不到任何党内元老可以挑战习近平的绝对权力。林和立说，二十大上所有要职都落到了习派成员身上，因此党内反对派不可能好像某些传媒所说的在2023年采取行动，但或者这种情况会在2024年发生改变。林和立指出，习近平除了尽可能减少出国外，在中国国内亦非常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担心有人企图暗杀他，每次出行身边最少500名保镖，对比胡锦涛当年只有100名，最多是200名。
北韩12月18号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这个是继12月17号之后第二次发射弹道导弹，这个亦都是平壤当局今年第五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
日本防卫省副大臣三泽新吾表示，北韩18号发射的这枚洲际弹道导弹射程可能超过15000公里，大约9300英里，飞行持续了73分钟。这枚导弹的最高飞行高度超过6000公里，这意味着这枚导弹的射程可以涵盖日本和美国本土的任何地方。对于北韩连续发射导弹，希望之声记者在18号采访了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他说，北韩的金正恩在12月17和18号连续两次洲际弹道飞弹的试射，这个时间点刚好南海而家中国和菲律宾关系亦非常紧张，辽宁舰亦进入了南海区域，拉开同美日非一个军事对峙的状态。北韩局势的升高并不是金正恩单纯的表达不满，很明显就是中国目前在南北两处希望能够升高冲突，这个操作的迹象是很明显。这一次因为18号试射的是长程的洲际弹道导弹，可以达到15000公里，已经是可以威胁到美国本土，所以敢对美日韩来讲当然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态势。余中基将军表示，为了应对北韩的挑衅，今年8月份美国、日本、南韩建立导弹预警情报资料分享已经达成协议。他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强调的就是，美国、日本、南韩三边的飞弹即时资料情报分享，其实亦再一次凸显美国很刻意地要将美国、日本、南韩军事合作完全地绑在一起。就军事角度来讲，它是有含义的。我们知道南韩它现在部署了美国的萨德系统，这个战区飞弹防御系统等于是在整个北边的朝鲜半岛的所有活动，甚至包括中国的北部战区所有的军事调动都在南韩雷达征收的范围。日本本身有爱国者飞弹系统，日本和南韩双边都有神盾级舰，在海面上的情报征收、雷达征收的能力亦都很强。苏利文证实，12月份开始三边情报征收的网络会完全连线，就包括飞弹的预警情资，包括飞弹发射的地点、飞行的方向、飞弹的落点，另外亦包括飞弹的情报分享，这个层级就更高，包括探测你有没有要准备发射，再来就是追踪你整个的准备到发射的状况，你的攻击目标在哪里，最后侦测交战作战情资。余中基将军表示，美国、日本、南韩现在已经连成一体，共同防卫机制正式承认，会给北韩巨大的压力。他说，其实这个就可以充分地间接证明了美国、日本、南韩还有第一岛链的所有国家，包括现在的菲律宾。美国现在重点就是怎样令第一岛链所有的国家能够在情报资讯方面都可以即时地分享，建立共同的作战图像。这个会对于北韩也好，中国也好， 试图利用军事压力或制造冲突或战争的恐惧会降至最低。这个亦代表美国现在在整个第一岛链的北约的这种共同防卫机制、共同图像的落实，可以正式地宣布，就是说亚洲版的共同防卫机制正式承认。
香港法院18号开庭审理香港民主人士黎智英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的案件。美国和英国政府谴责香港当局审判黎智英等人，并敦促当局立即释放他们。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共打击民主人士的手段是非常残酷的，昔日的东方之珠已经不见了。
早上有过百人在庭外等候公众席旁听，在大批警察的监视下，76岁的黎智英被囚车押送到西九龙裁判法庭。黎智英进入法庭时面带微笑，向旁听的支持者和亲友挥手致意，市民亦向他挥手表达支持。香港天主教荣休主教陈日君和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到场。在开庭之前，大批的市民在法院外守候，冒住寒风排队等候安检入法庭旁听。有些市民前一日的晚上十点就到场，通宵在法庭外守候。有市民说，黎智英能够给予大家力量，旁听就是对黎智英的支持，令他知道大家还在这里，这也是小市民能够做到的事情。官方的香港电台报道说，黎智英身体较之前消瘦，并使用耳机听庭审内容。案件不设陪审团，由三名指定国安法法官负责审判。黎智英和他创办的苹果日报等三间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如果被定罪，他可能面临终身监禁，预计审讯时间可能长达80日。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17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香港国家安全法明显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黎智英是一位知名和感染的新闻工作者和出版商，对他的打压明显是为了阻止他自由发声的权利。同一日，美国国务院亦发表声明，谴责香港当局对黎智英的检控和庭审，并敦促北京和香港尊重香港的新闻自由。声明说，香港一系列打压新闻自由和民主制度的行动，损害了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声望。对于黎智英受审，希望之声记者在18号采访了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副教授。他表示，黎智英是一位捍卫新闻自由的名人，对他的审判凸显中共的丑陋。他说，苹果日报在华人社区、在全球都享有盛誉，他在70年代从中国逃到香港，作为难民逃到香港，白手起家，亦积累了相当的财富。他和国际上的政要交往非常广，他是一个全球享有盛誉的文化界人士。现在他支持香港的自由民主事业，还捍卫香港的得之不易的自由、新闻自由和法治自由，现在受到中共的惩罚，道义上讲是人神共愤的一种非常丑陋的行为。冯崇义表示，中共打压民主人士的手段是非常残酷。他说，黎智英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现在中共对政治犯、良心犯的打压非常残忍，包括最近还通缉两批民主人士，分别有8位和5位，总共13位流亡的民主人士，袁弘通缉那些政界人士和良心犯。所以香港政权、香港当局现在是彻底地摧毁香港原有的权利和法治，仅有的一些民主实践亦被他摧毁。冯崇义悲叹，香港100多年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毁在中共手上。他说，港府对黎智英判以重刑，我不会感到意外。港府现在对反对力量，亦即民主人士，对香港的政策反对力量是原来的泛民联盟，还有香港的公民社会、香港的自由媒体已经摧残殆尽。所以现在港府的做法 哪怕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港府亦会一意孤行到底，香港大家所赞赏的东方之珠彻底地变成一个好像中国内陆一样的城市，摧毁香港100多年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非常可惜，但是国际社会亦无可奈何。
广东深圳和江苏昆山等地近期出现很多露宿街头的年轻失业者，他们无处安身，沦落街头，忍饥挨饿，还被人驱赶。专家担心这样将会引发中国社会的动荡。
日前网传短片显示，在江苏省昆山市中华县，有很多人睡在一座大桥下面，有人证实是大量年轻工人找不到工作，没钱，无处安身。江苏昆山市民蒋先生对新唐人表示，我经常看到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这个小区旁边有一个桥洞，有些民工睡在里面，现在都被赶走，不给他们睡。政府应该对这些流浪街头的人或者露宿野外的人给予帮助。我们国家怎能够做这些事情呢？现在地方政府都是死要面子，遇到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赶走，因为令政府没面。除了昆山之外，深圳市龙华汽车站附近亦有露宿街头的人。网传短片显示，有手持钢叉的警察正在驱赶无家可归者，周围有很多人围观，有一些年轻人在警察的驱赶之下将行李从大桥下搬走。广州市民武先生表示，不单止有很多人露宿街头，还有不少失业者断粮挨饿。武先生说，现在经济确实很差，一是露宿街头的人，第二就是没有饭吃，走到一间饭店说我肚饿。我上次问那个老板，一个月可以碰到几多个这样的人呢？他说大概10几个，因为很多人回不到家乡，回到家乡亦没有事做，就想再熬一下，熬亦没有用了。在珠江旁边的那个桥底下亦有很多人，政府亦会驱赶他们，有损光辉形象吗？对此，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经济主任本斯泰尔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已经没有发展机会，他们的生活水平将低于父辈，这将引发中国社会动荡。中共统计局今年7月公布的青年失业率是 21.3%， 创下历史新高。而北京大学副教授张丹丹的研究指出，今年3月青年失业率高达 46.5%。 从8月份开始，中共官方不再公布青年失业数据。美国史丹福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许成刚对自由亚洲表示，中国官方不再公布青年失业率数据，是因为这会和他的经济增长数据互相矛盾，失业率数据造假就会被发现，没理由在高失业率情况之下经济却是正增长。许成刚解释说，当高失业率发生的时候，失业的人没了消费能力，企业亦会先以减薪因应，就业人口担心失业亦会减少消费，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明显的购买力不足，导致通缩现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